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生活中我们常会听到有些人说我不吃牛肉，那不吃牛肉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哈，比如说我们知道以前呢，在传统这个农业发达的乡下呢，可能有一些农家呢，他们因为呢要感恩这个牛呢，他们非常的辛劳，所以他们就不想去吃这个牛肉哈。那可能呢有一些宗教信仰呢，他们也不准他们的信徒呢去吃牛肉哈，所以呢好，其实很多人呢他们就会有这种不吃牛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但事实上呢，可能也有一些人他不吃牛肉呢，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体啊，他对于这个牛肉呢会有过敏的这个反应啊，所以呢他就说他不吃牛肉。所以不管怎么样呢，不吃牛肉的人呢，其实他都可能会有他的一些理由啊，就是不会去吃牛肉这样的事情。
每当我举目观看，你手所在。
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自我探索时间，花儿姐姐呢要继续跟小朋友来分享这本好书，叫做世界之最啊。的确呢，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可能有些国家他们就是都不吃牛肉的哈。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些国家。那花儿姐姐呢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国家呢，就是可可产量最多的国家。好，可可呢，好，它呢可以产出可可油，好，有可可种子，好，有可可果实。好，那花儿姐姐把这本书《孩子最想知道的世界之最》里面记录可可的一个产量最多的国家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西非国家象牙海岸是世界第一大可可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占了全球供给量的 45%。 可可和咖啡的种植面积占了全国可以耕地面积的 75%。 象牙海岸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在所有农产品中，可可又是最主要的支柱。从某种意义上讲，象牙海岸是靠种植可可和咖啡而兴旺发达起来的。为了促进可可的生产，象牙海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成立了价格稳定金库，也就是每一年以较稳定的价格从农民那里收购可可，从而使种植可可的农民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生活也有了保障。好，所以小朋友，好，这个全世界呢第一大可可的生产国就是西非国家的象牙海岸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呢，最早啊种植咖啡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最早种植咖啡的国家，一提起咖啡的产地，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巴西，因为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可是你知道吗？最早种植咖啡的国家并不是巴西，而是伊索比亚。咖啡是用咖啡豆磨制出来的，而咖啡豆又是由咖啡树上的果实加工而来的。早在几千年前，伊索比亚人就已经开始种植咖啡了。后来一些在伊索比亚经商的阿拉伯人见到咖啡后非常的感兴趣，觉得这种稀奇的东西一定会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于是就把咖啡带到了阿拉伯半岛。从此咖啡开始在阿拉伯半岛的土地上扎根，经过了长时间的种植，人们又逐渐培育出了优质的阿拉伯咖啡。好，所以这个原产地呢，伊索比亚的这个咖啡豆啊，它其实豆型还蛮小的，而且它的香味呢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所以喝过的人呢都很喜欢。好，讲完了可可，讲完了咖啡，我们就来讲茶咯。小朋友知道这世界上呢最爱喝茶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呢？好，来花姐姐把这个文章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最爱喝茶的国家，喝茶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虽然中国人很爱喝茶，但还比不上英国人。英国的茶叶消耗量，尤其是红茶，远超过中国。中国人爱喝绿茶，英国人则特别喜欢喝红茶。这可能由于英国不产茶叶，英国人喝的茶叶都需要进口，而经过了漫长的海上运输，红茶比绿茶更容易保存，不易变质。中国的茶叶传到英国以后，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不仅上流社会的人喜欢喝，就连车夫、干苦力的工人，甚至乞丐都喜欢喝。不过现在英国人习惯在一天三餐两茶，工作或学习一段时间后就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这段时间就会喝杯茶，吃点东西，人们把这段时间叫做茶休。而茶休呢，一般就是一天两次，上午茶和下午茶。上午茶一般呢是在上午的10点半左右，下午茶一般则是在下午的4点到5点之间。好， 哇，原来啊，这个英国人啊，中国人啊，都很喜欢喝茶。花儿姐姐呢，自己也很喜欢喝茶。可是呢，喝茶这件事情啊，在花儿姐姐生命当中，曾经呢，发生过很有趣的事。因为那时候花儿姐姐呢，怀着第一胎，第一个孩子呢，就觉得说，哎，在怀孕期间是不能喝茶的。我想我的小孩以后呢，应该也不喜欢喝茶，应该不会喝茶。结果后来没想到呢，我怀孕10个月，我都没有碰这个茶哦。就后来我的孩子出生以后慢慢长大，他现在呢最喜欢喝的还是红茶。所以呢花儿姐姐觉得说，哎，其实呢好喜欢喝茶这件事情，可是还是跟个人他的喜好呢是有很大关系的。
天上花烛创一地梦想，星星给我勇气力量，指引前进方向，罗盘转呀转，这里有天堂地宝藏，抛开了烦恼，丢掉了忧伤，唱出快乐的希望。 Everybody 我们欢唱，我们一起大声唱，
Rocky Rally天上花烛创一地梦想，星星给我勇气力量，指引前进的方向，罗盘转呀转，这里有天堂地宝藏，抛开了烦恼，丢掉了忧伤，唱出快乐和希望。 Everybody 我们欢唱，我们一起大声唱，
Rocky Rally
RockyRally,
R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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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Rally
小朋友，今天呢自我探索时间，花姐姐带着小朋友啊继续呢来看这一套的绘本，叫做世界之最啊。那我们今天呢读到了就是形形色色的国家啊，这个世界之最小朋友最想知道。好，那刚才讲到了就是可可啊，咖啡啊，还有这个茶啊，那不管是喝什么就喝这些东西，其实有个东西最重要，就是水嘛，对不对？好，那在这本书当中就有讲到水最昂贵的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呢？好，哇，如果呢好你连水都很贵的话，你可能呢吃这个要跟水配合的这些饮料呢可能你就要考虑一下了。好，来，花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水最昂贵的国家，科威特是世界上著名的石油王国，在其国境内有许多高高耸立的塔，这些都是水塔。科威特大部分国土被沙漠覆盖，全国没有河流也没有湖泊，十分缺水，年降水量只有22到177毫米，加上了气候干燥，这点毛毛雨根本就不能够解决问题。科威特人用水全靠沿海的一些浅井，而随着人口逐渐的增加，井水越来越供不应求，只能够用船到外国去运水。科威特人想到了用淡化海水的办法解决缺水的问题，运用了现代化的技术，在1975年，科威特的海水淡化能力大大的提高，能够解决当时全国100万人口的淡水供应问题。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海水淡化的成本非常高，加上淡水产出后的分配以及销售费用就更高了，所以科威特也就成了世界上水最昂贵的国家。哇，好难想象哦，对不对？好，那不管怎么样呢，其实这些国家啊真的生存大不易啊，因为不管你被分配到哪个地区或者是哪一个土地上面，它可能都会有它的优缺点了哈。可是我们呢就很想到全世界呢去看一看这些国家，所以花儿姐姐接下来要跟小朋友分享这一段文字呢，它叫做接待游客最多的国家。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接待游客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法国是世界第一大旅游接待国，2019年法国全年接待游客量将近有9000万人次，一直到2021年的7月，法国全国有17405家的酒店，8239家的野外宿营地，还有3669家各类的小旅店、青年之家等等。法国位于欧洲大陆西部，大部分的领土都处于在平原和丘陵上，美丽的塞纳河它的心脏地带流过，滋润了巴黎盆地广阔的土地，也孕育了伟大的法国历史和文明。而这个将浪漫以及艺术写进灵魂的国家，总在不经意当中散发出名人的气息，使人无限的向往。法国首都巴黎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素有世界花都之称。法国是一个以浪漫而闻名的国度，而首都巴黎更是将这一份古典与浪漫发挥到了极致。它横跨在塞纳河的两岸，默默地流淌的河水记录了这座城市的无数往事，而巴黎著名的文化古迹数不胜数，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巴黎圣母院、罗浮宫、圣心大教堂，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已经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遗存，成为世界各地旅游者回忆梦牵的地方。哇，这是接待游客最多的地方呢。好，接下来呢，花儿姐姐看时间啊，我们可以再分享一个，就是最早拥有现代意义的博物馆的这个国家 museum 啊。好，建立呢在17世纪的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是世界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博物馆。阿什莫林博物馆现在设古器物部、西方艺术部、东方艺术部、赫伯登前壁室四个部门，展出了欧洲、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的一些出土的文物，也包括了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家的绘画、瓷器跟工艺品等等。 英国是一个十分重视文化的国家，全国大约有2500家的博物馆和展览馆对外开放，而建在1753年的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它的外观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古罗马柱式的建筑，非常的壮观，而这里珍藏着众多世界各地的珍贵文物以及图书资料。国家艺廊建于1824年，它的规模和内容都可以与卢浮宫一较高下，有2000多件的展品。另外，英国还拥有了战争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等等。
I've got peace like the river in my soul.
哇，小朋友，每次呢花儿姐姐啊读到这个世界之最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啊真的是好大好丰富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会成为游客啊，然后呢去世界各国呢去走一走。事实上游客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虽然现在有很多世界各国呢都在驱赶这个游客。那游客呢其实为一个国家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有经济的效益啊，因为呢游客会消费嘛，那消费呢就可以为当地呢带来可观的这些经济的收益啊，像比如说住宿啊、餐饮啊、交通啊等等啊。那游客呢也会为这个国家来创造呢就业的机会，因为呢观光业的发展就可以呢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哦。像比如说刚才讲到有旅行业啊、住宿服务业啊、餐饮业等等，然后它还可以促进文化交流呢。啊，因为游客呢，哈，它的到来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跟理解，最重要的是这些游客还可以提升国家的形象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